課題呢就是中國四大名山的五台山。這個五台山呢是我們中國四大菩薩、在中國裡面的四大名山裡面、四大菩薩文殊師利菩薩的道長。我記得在我小個的時候呢，我們屋企已經是供奉了一張的全堂佛像。那這張全堂佛像呢，我相信在座呢很多位善知識，你們屋企都可能是有供奉緊的，是有二十尊的佛菩薩以及其他的護法菩薩的聖像。那這張全堂佛像呢，我記得呢，我當時特別童年的時候呢，每日都向他禮拜的。那而這個全堂佛像上面呢，最令我產生興趣以及疑問呢，就是呢有兩尊菩薩呢，分別呢就是騎在獅子以及這個綠牙白象上面。那我當時曾經問過人，騎獅子這尊菩薩是什麼菩薩呢？咁佢哋就話俾我聽，呢尊呢就係文殊師利菩薩，騎白象嗰位呢就係普賢菩薩咁樣。咁我再想知道多啲有關文殊菩薩嘅資料呢，就冇啦。我淨係知道騎獅子嘅就係文殊師利菩薩。咁但係後來啦，喺你知啦，一個細佬哥喺成長嘅過程之中，一定呢好多機會去睇書，中文書、英文書都有睇，特別有公仔嘅書。咁所以亦都了解到咧，喺呢個外國社會嗰度咧嚇，就於呢、這個埃及咧有呢個獅身人手像。咁喺呢個西洋嘅十二星座裏面咧，有呢、這個正所謂呢個人馬座，喺呢個人身部分係人身人頭，部分係人身有兩隻手，同埋咧。下面就是這個馬身有四隻腳。這些都是外國所尊崇的他們的神。我們佛教裡面有這個騎獅子的文殊師利菩薩，究竟有沒有相同呢？當然如果你不明白，你根本你沒有聽過經教的話，你可能以為這些都只不過是這個坊間的小說，或者是一些民間的描繪來的。但是你如果你聽過這個經教之後呢，你就明白了，原來文殊師利菩薩騎獅子呢是有特別的意味的。這樣文殊菩薩在這個佛教裡面呢是代表這個大智，悲智遠行，這個智是掌這個智門的。所以呢我們很多時稱念南無清涼山金色世界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咁呢個清涼山咧，亦都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講到嘅呢個五台山。文殊菩薩由於係代表呢個智慧，咁所以咧，佢咧係掌管呢個智門，呢個智慧修行嘅法門。咁而文殊菩薩咧，係代表呢個十方佛嘅智慧，亦都稱為呢個三世覺母，醒覺呢個覺。嗱，如果波野呢個智慧咧，稱為這個三世佛母的話呢，那這個文殊師利菩薩就是三世的覺母了。三世佛母的波野，即是說呢，正如金剛經講，所有的佛過去現在未來的佛，在他成佛之前都是因為有波野智慧啟發他的道心，而可以令他呢證到這個圓滿的佛果。所以呢無波野不能有佛，波野呢就出生諸佛，所以波野稱為佛母。但文殊師利菩薩為什麼稱為這個覺母呢？醒覺這個覺，因為文殊師利菩薩呢就是呢這個掌管這個智門。而文殊菩薩呢，他最主要的責任呢就是教導眾生修這個菩薩行成佛的。所以呢文殊菩薩就是眾菩薩的上首，是代表這個智慧。所以如果你去學車當然自不然有位教車師傅教你駕車如果以菩薩作為這個教車師傅來講，作一個譬如呢，文殊菩薩呢就是教車師傅的師傅，就是總教練。 咁所以咧，你要成佛咧，一定要经过文殊师利菩萨呢一关嘅。咁所以咧，佢能够令到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众生能够醒觉，能够证到呢个大觉呢个法位，所以咧啊，称为三世觉母。咁点解文殊菩萨嘅坐骑就系一只狮子咧？一只好威猛嘅狮子咧？啊，点解好多时啊，大家见到文殊菩萨手上揸住个法器，就一把利剑或者一朵莲花嗰种？咁佢呢个有象征嘅。啊，呢个狮子咧啊，代表呢个威猛。呢个威猛咧系指呢个波野智。换句话讲咧，你坐上呢个狮子咧，就能够咧冲破呢个魔网啦。咁所以呢个波野智咧，能够令你啊离开呢个六道轮回嘅魔域。魔域惊心，我哋都唔知道，是要借助呢个佛力嘅启迪，令我哋修行。咁文殊菩萨手上嘅利剑系代表乜嘢咧？系代表断烦恼啊嘅实际嘅波野力量啦。咁所以一般嘅利剑啊，世间嘅利剑，即使系干将、镬邪等等嘅出名嘅利剑咧，啊，如果你前面摆条莲藕喺度，利剑一挥，藕断仍然丝连咧。但系呢个波野剑咧，啊，正所谓藕断而丝都不能够连，将你呢个究竟嘅贪嗔痴、究竟嘅无明去除。所以咧，呢、这个波野利剑咧系断烦恼，啊，烦恼断咧，你个法身就可以显现，啊，佛果就可以啊呢、这个期望啦咁样。咁文殊菩萨啊个造像，有时手上系揸住一朵莲花，代表乜嘢咧？莲花代表清净。咁所以呢个清净咧系指啊啊呢、这个啊我哋嘅自性。这个波野智慧的清净，这个清净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呢，文殊菩萨，有这样的象征，的狮子是代表这个波野智。再加上呢，佛说法称为这个狮子敲，狮子一敲，所有的动物都受到这个摄服了。所以啊，这个佛法这个法是无上的智慧的代表。所以呢，其实狮子是代表文殊菩萨。其实呢，虽然话现菩萨身，其实佢本身呢已经系位等于佛、位齐于佛嘅啦。嗱，我哋首先呢就睇睇课文啊，这个第42页啊，佢点讲咧？佢话呢个五台山在山西五台县东北啊，这个五台山啊喺我哋中国山西省呢个五台县东北面，有五个山峰，五峰耸立，高出云表，顶无林木。如旅土之台，故名五台，为大智文殊菩萨道场。啊，这个五台山，它在我们这个山西这个境内呢，是由五座主峰所组成的。中央称为中台，东南西北亦都是各有一台。那这个五台呢的形貌呢是有象征的。它这个呢是代表的这个五方佛。咁由于文殊菩萨咧，一阵间我哋会介绍到咧，佢其实咧已经一早就已经成咗佛嘅，而且佢成佛咧，仲要早过我哋嘅老师释迦牟尼佛甚至咧原来经教话俾我哋听文殊菩萨就系我哋嘅老师，我哋嘅本师释迦佛嘅师傅嚟嘅。咁所以所以文殊菩萨成佛咧，已经系好耐好耐以前嘅事啦。咁而这个五台山系代表这个五方佛。咁所以有时大家见到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这个造像呢，就是一个童子的形貌，头上有五只髻这个法髻。咁这个童子头上的五只髻呢，是有几个象征的。第一是代表这个五字的真言，五字陀罗尼这个阿罗波舍那这五个字是文殊菩萨的五字咒来的，五字真言。咁而呢个五字真言咧，呢、这个同呢、这个童子头上呢个五个偈咧，亦都系代表呢个五方佛。佛教讲出一切万法万事万物都系出自我哋嘅一心，我哋嘅自性所显现。呢、这个中央就代表呢个法身佛，日本人称为呢个大日如来，佛教一般嘅称号就系毗卢遮罗佛。意思即是遍一切处咁而东方是代表这个阿初佛，南方是代表这个宝生佛，西方代表阿弥陀佛，北方 是代表这个不空成就如来，即是不空成就佛。那这个五方佛呢亦都是代表佛教所讲的佛的这个五大智慧这个法界体性智所变现东方的代表这个大圆镜智南方的代表这个平等性智，西方是代表这个妙观察智北方呢是代表这个呢这个成所作智。所以换句话说呢，众生修行呢是要将我们自己众生这个五蕴和合这八个色转为四种的智慧。咁点解唔讲第五种呢？因为呢个呢係讲我哋嘅自性自性一言呢就言四字。咁所以呢其实亦都包括在内㗎啦。咁所以代表呢个五字五字文殊。咁所以呢文殊菩萨呢原来係有咁大嘅威德嘅咁样。呢个代表五方佛代表呢个五字代表呢个四字。咁但係呢头上嘅五个法界都不能够离开一个头，正如五种的智慧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自性，咁所以呢万事万相都不能够离开一个的真理嘅，咁所以呢佛教所讲呢就是讲这个道理啦。嗱，这个五台山这个五个峰耸立在我哋中国成为一种特别的标记，咁其实这个标记呢早在佛经里面已经一早提到的，所以今日我们中国山西这个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应化的地方，这种讲法呢其实是百分之百有根据的，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继续讲。如果山顶是没有这个林木如垒土之台，即是说好像将这泥土堆成五大堆的平台，所以称为这个五台是大智文殊菩萨道场。那这个课文里面呢这个注解的第一他这么讲了，就这个大智文殊菩萨亦称文殊师利或万殊室利，这个呢是指这个印度梵文古印度文的音译，亦意呢意思即是妙吉祥，微妙而吉祥的解，其实他亦都有好多种的翻译的，亦都称为这个妙手，微妙的妙这个头目老水这个手亦都称为这个妙德德性这个德所以为什么称为妙德呢？因为了了见佛性念念都不离这个真如所以称为这个妙德。那这尊菩萨和这个普贤菩萨呢刚刚就是一对，是通常呢我们见到这个佛教的造像就是中尊的释迦牟尼佛释迦佛左边呢就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这个智门，右边的大行普贤菩萨呢是代表这个理门，掌管这个义理，这个理理智就是一对了，以这个真理这个显现出这个智慧，以这个智慧呢是这个反观这个真理所以呢是有这个意思的。那在过去无量数佛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教化而成为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各方的佛，那当来即是未来的佛呢亦都是有很多的众生将要成为当来的佛，亦都因为这个文殊菩萨的威德神力教化所显现的，所以文殊菩萨有这个国母之称，母者母亲这个母就出生这个子女这解醒觉之母就令到众生能够醒觉出生这个国子未来的佛了。那这个小乘的比丘之中，在这个小乘的出家人之中呢就以这个舍利弗作为这个智慧第一，这个称为这个权智的代表，权巧智慧这解。而大乘菩萨之中就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这个智慧第一，是代表这个实智实际的智慧这样。那所以实智呢就自受用，权智呢就利他人啦。如果你冇呢个实智自受用，你又点能够权巧咁样而呢个智慧去度他人呢？可以有个譬如话你从来都未饮过橙汁嘅， 你終於呢你是喝過橙汁了，所以你有資格跟人講橙汁是什麼味道，所以證到這個橙汁這個味道，這種是屬於這個實質相當之下。而你將這個橙汁的味道用你的言語啊，用這個文具跟人講橙汁是酸酸地甜甜地澀澀地很香的，這樣這些就屬於這個權巧智慧。所以權智呢是方便接引這個眾生，眾生依此修行有機會證這個實智，所以呢有這樣的道理在這裡。文殊菩薩為智慧第一，這個稱為這個實智的代表，所以呢特別呢稱為這個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大智捨利弗即是指這個權巧的智慧，當時佛座下的羅漢之中以捨利弗尊者為代表，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就以釋迦佛座下眾菩薩之中就以文殊菩薩的智慧呢是最高，作為一種代表。這樣這個五台山這個山中呢正所謂夏日飛雪就並無暑氣，所以又稱為這個清涼山。換句話說呢，這座山呢之所以這麼冷呢是因為呢它是非常之高的，它的高度呢這個五台之中就以這個北台最高，北台的高度呢就是海拔3058米，換句話說呢都很犀利的，很高的。這個上次我們跟大家介紹這個九華山是海拔1300多米高，而這個五台山呢這個北台最高處就是3000多米，所以可以知道這個高度由於這麼高當然並無暑氣就不會熱啦。其實佛教說這個暑氣，這個暑是指這個貪嗔痴煩惱這種的熱咎，我們在六道輪迴之中正如處於火宅，真的時時刻刻都受到這些煩惱無名的暑氣侵襲，所以要得到這個清涼就真的要借這個佛法。而清涼山不但是清涼，而且有文殊菩薩注石，所以呢令到眾生得到這個佛法這個甘露的滋潤得以清涼，所以亦都是稱為這個清涼山清涼地解脫處，這解所以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诃薩亦都有這樣的意思。這個五台山周圍呢方橫就500里，形狀好像蓮花一樣，所以真的很妙了。九華山上次我們跟大家講都是形狀似蓮花，而這個五台山呢亦都是貌似這個蓮花，是代表這個清淨的，亦都是代表這個佛法。五台山四方有四個台，真是四座主峰啦，都是指這個中台法脈一路呢是擴展出去，這個是以時尚方面是這樣講，以理來講呢狀似蓮花正是講是清淨的，而中台法脈指這個中台法脈連貫這個東南西北四座山呢，這個是代表呢從自性之中出生一切的智慧，所以呢萬法不離這個自性，所以皆自中台法脈講出這個佛教中道第一義體這個意思。這個山左鄰北岳行山，山右這個山的右邊呢則夫陀河繞之而東，他意思點解呢，在這個五台山的左邊呢是跟這個我們中國這個五岳這個北岳的這個行山是相鄰接，而這個五台山的右邊呢這個讀個夫就有這個夫陀河是環繞著它而東。那這個夫陀其實是河名來的，是源出於我們中國的山西，山西有個地方就叫做這個梵士縣，梵名的梵，這個士呢就左邊一個山字右邊一個寺廟的寺，梵士縣這個縣，梵士縣之東有座山就叫做太氣山，一路流至這個河北省天津市而入海的，這個呢就是這個夫陀河了。這個五台山呢正所謂群峰聯屬細弱游龍，叢林大自皆在中台之下，即是說這個五台山呢有很多個山峰，而且呢是聯接的，這個氣勢好像呢這個活動的一條龍一樣，這個叢林大自 佛教讲这个大寺庙呢，正所谓有三特三部分的这个传统式的好大座的寺庙称为这个丛林多数呢都集中在这个中台之下，咁僧皆着青衣，维拉麻僧则着黄衣着青衣其实呢就是指我们显宗的出家人啦这个青衣其实是指这种这个紫黑色那类的衣服啦为喇嘛僧则着黄衣这个所讲这个喇嘛僧呢大家呢想看看这个注解第二喇嘛这样解蒙古青海西藏各处的地方都将这个出家人称为这个喇嘛所以喇嘛其实呢即是僧宝出家人当地的喇嘛教是有这个新旧两派旧教呢就着这个红色的衫就称为红教新教呢就着这个黄色的衫就称为黄教其实呢这里呢有多少补充咯这个所谓新旧异教是指这个西藏密宗这个佛教大乘八宗之一其实这个衣黄呢其实理论上应该都是红色只不过呢黄教是因为宗喀巴大师在我们大概他们现在大概500年前呢他因为呢有鉴于这个密宗里面有很多人呢他们不守这个戒律所以宗喀巴大师就头戴这个黄色的帽他呢是代表这个戒律的重要所以后来呢根据这个宗喀巴大师这种咁嘅做法大家以他的精神去修行严持戒律就称为这个黄教其实黄教也是源出于红教的咁样而这个佛教里面的密宗所讲这个这个派别是以这个红黄花白四教为主的这个四派以外再有呢其他咩颜色呢都是邪教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啦咁好啦即是换句话讲呢今日我哋中国嘅五台山呢是显密义宗的出家人修行的圣地咁在昔即是在昔日在以往蒙古王宫每岁朝山布施甚多文元后虽来者较少然而内地僧俗义众下时进香礼敬者还是络绎不绝他意思即是说在昔日大概元朝蒙古的时候呢这个蒙古铁木真进入我们中国当时的王孙公子呢每年都去朝山大肆布施其实这个五台山呢讲到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讲是我们中国四大名山里面呢真的最贫乏的一个山来的因为山上面呢是很寒冬而且呢这个种植非常之困难所以呢香港各地很多的修行人这个在家出家的去朝普陀山很多时呢就我所知都是买很多的蔬菜呢就是车上这个山上是共增所以将来你有缘去五台山呢也都是多买一些瓜菜去共增有位居士跟我说他早年去朝五台山上到去见到那些出家人怎样苦修一盆水几十个瓜都是拿一盆水洗洗到黑色的水都不捨得到而且啲食物那些瓜菜熟都唔捨得到都留返我哋食㗎。所以食物係非常之缺少㗎。咁所以由于五台山呢个范围咁大好多地方都有出家人修行咁我哋呢随缘随份应该呢係将我哋嘅供养係攞出嚟诚恳咁攞出嚟特别呢係我哋嘅药物啦。咁所以呢食物药物都係度量嚟㗎嘛。可以呢令到呢对方修行知成佛道的所以呢应该随喜咁亦都由于咁嘅原因好多时啲人呢供千僧斋都喺呢个五台山咁所以呢个千僧斋呢如果有人係发起去供养呢你即使穷到只係得返一毫子你应该攞出嚟供养下结果完可以呢呢个种落呢个无尽嘅福咁以往喺呢个蒙古这个时代这个王孙公子呢他大概讲这个元朝每岁朝山布施甚多文元后就是指这个近代近这几十年虽然说来这个五台山朝山的人比较少但是内地的僧俗义众夏时即是夏天的 时间夏天的时间进香 去朝礼 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人仍然很多，正所谓络绎不绝的。但是内地的人一般来讲，他们即使有这样的宗教情操，但是呢由于他们的经济，他们未必能够拿到这么大的供养出来。所以变成我们呢这个去潮汕应该是尽量尽自己能力，特别收拾这个寺庙，供养这个三宝，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那这个正如所说的这个五台山在我们中国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这个是有这个出处的。其实这个是来自这个经教里面有这么讲到的了。那这个我们首先呢就跟大家讲讲究竟是哪部经是讲到这个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住石的地方。那这部呢就是这个花严经，讲这个花严经。在这个花严经里面有这段的记载，他说东北方有处名称梁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在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区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咁呢段呢就来自呢个花严经，东北有处，东北方，东北嘅方向呢个地方呢有呢个地方叫做清凉山。咁呢个呢就以印度嚟讲，呢个东北方系指我哋中国呢个地方，啱啱就系指我哋中国山西呢个五台山啦。咁呢个呢就系第一所讲到呢度嘅。咁第二呢，第二部经呢就是来自这个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它里面这么说，以时就是当时以时世尊告金刚密迹王菩萨言，我灭道后于此善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难，其国中有山号为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咁呢个咧更加明显系指出呢个咧系我哋中国嘅地方呢、这个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我哋上次同大家讲解呢个菩萨呢课里边已经解释个童子，亦都系菩萨另一个称号，系代表清净天真呢、这个咁解系冇呢个邪念咁解。所以呢个五计文殊咧系以呢个童子姿态出现。是有它一定的意思的。这样那另外还有一段的记载呢它就这样讲法在我们中国汉明以前当时佛教的发音仍然未曾是广泛地流布来到我们中国中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未曾有这个佛法的。这样五台山的圣境呢虽然是有，但是曾经听说过的人呢就已经不是很多了何况有人说能够直接深入去这个五台山去朝圣这个时候呢，当时这个五台山呢只是方圆呢就五百里这个范围之内呢都是非常之茂密的森林，那到处呢都有这些豺狼虎豹这些恶兽出没其间的。在这个五台山这个五个主峰之间呢当时都是没有路可以通行的，因此人迹非常之罕见。但是在这个这个山村平原之处呢仍然呢都是有人呢见到呢有些正所谓带了黄帽的修道人在这居住。咁每每去到这个农历十五正所谓月中这段期间呢在这个五峰五个山峰之间呢时时呢都会隐约会见到一些好祥和好祥瑞的光彩的。咁到咗夜晚呢而且有呢个神灯呢系四处呢系飘动啦。所以呢四大名山分别有其圣迹，而呢个五台山呢就以呢个智慧灯见称嘅，一阵间同大家会再详细讲呢个智慧灯一朵一朵嘅。你唔好以为系鬼火喎，鬼火即系轮火一点点喺呢个坟场附近，因为呢即系人或者动物嘅尸骨里面有轮质，呢个轮质呢呢个飘到呢个空间呢就这个或者氧化啦，咁所以变咗有呢个光啊，称为鬼火。咁但系咧，五台山嘅智慧灯好大朵嘅，成尺阔嘅，甚至会更大嘅。边度有咁大嘅鬼火俾你见咧？ 而且你见到鬼火你惊噶嘛，阴阴森森。但系呢个五台山嘅智慧灯，你见到好开心，而且由一变二，由二变四，一路变，可以啊，一路咁变大嘅。咁有缘去到咧，都会见到呢个智慧灯嘅，吓，因为呢个灯光代表呢个波野智慧啊，咁所以咧啊，呢个智慧灯咧，亦都系文殊菩萨嘅表征，可以咁睇啦。咁当时啊，喺呢个五台山呢个五个峰之间咧，一般人啊都以为啊系有啲神仙咧嚟聚会啊，嚟咗呢个仙府啊，咁所以或者当时有啲道家嘅人喺度修仙修行啊。但系啊，从古以来都有呢种嘅相传啦。所谓呢个仙人咧，呢、这个头发上边咧就扎咗五只鸡啊，跟住呢个衣服上边咧系挂咗三个小猪钱嘅饰物啊，即系以前嗰啲五猪钱嗰啲嘅饰物。咁所以大家可以谂到呢个可能系一个童子嘅样貌，头上扎咗五只鸡。咁有啲时候咧，同班细佬哥喺度玩，喺度追逐嬉戏，咁喺呢个五台山啲五顶之间周围走。咁有啲人咧去过五台山，远远都见到呢班细佬哥喺度玩咧，咁啊又觉得咧。哈、啊，好妙喎、哦！咁走埋去睇下啦，點知走到埋去就唔見曬蹤跡啊！咁所以無論點都好，都只不過係只能夠遠觀而不能夠近見嘅。咁有啲人仲話到喺我哋中國周朝呢個時候咧，呢啲仙人啊就已經喺呢個山上啦啊！甚至有啲人講嘅呢啲仙人嘅蹤跡咧嚇啊呢、啊這個啊呢、這個其實一早已經出現，只不過呢個年代久遠，我哋難以咧去查考啦咁樣。咁後來咧，呢、這個人跡漸漸咧就稠密、啊、就比較咧就少見到呢啲仙人出現。咁當時咧，正話所講呢啲戴咗黃帽呢啲修道人咧，都稱佢為呢個素衣仙啊，素色嘅素。咁後來等到呢個攝摩騰以及呢個竺法蘭兩位呢、這個啊印度嘅高僧嚟到我哋中國啊，呢、這個成就呢、這個呢、這個佛經翻譯之後咧啊，據講咧亦都冇見到啊呢啲素衣仙嘅出現啦。咁後來啊，呢、這個寶藏經啊傳到我哋中國，經過翻譯之後，咁喺呢個經教之中嘅記載咧，我哋先知道原來咧呢、這個所謂嘅五繼童子，原來就係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嘅化身。咁呢個咧啊，亦都證明咧經教裏邊咧係有一定嘅指示啊。咁所以我哋都唔需要懷疑啊，啊呢、這個文殊菩薩啊傳於我哋中國呢、這個事實噶咁樣。咁好啦，咁至於文殊菩薩嘅本門啊嚇。啊、我哋讲到、啊、佛菩萨有呢个本迹二门，迹门啊，啊中迹嘅迹就示现啊呢个菩萨之身，佢本门其实咧就是、高深莫测。如果唔系佛喺经教之中话俾我哋知，我哋都仲系懵然不知噶。咁样嗱，喺、啊、呢、这个啊《妙法莲花经》嘅序品嗰度咧，系有如下呢段嘅记载。佢话往昔日月灯明佛未出家时。有八子文父出家成道，皆随之出家。时有一菩萨名妙光，佛因之说法花经。佛入灭后，八子皆以妙光为师，妙光教化之，使次第成佛。其最后之佛名燃灯，其妙光即文殊也。咁所以呢段嘅意思咧，我哋粗略解释即系话喺呢个《妙法莲花经》嘅序品嗰度咁讲，喺往昔。啊、當時、啊、佛就說、啊、往昔即是很久很久，正所謂無量劫之前、啊、當時有一尊佛、啊、在某個時空呢有一尊佛、啊、成就一個教化的國土、嗯、當時這尊佛、啊、稱為日月燈明佛、啊、日月燈都是呢智慧的代表，日就能夠照日頭，日間能夠照我們、啊、將光明給我們，但照不到夜晚，月亮呢就照夜晚而照唔到日头，相对之下咁啊，即係或者以日夜各以呢个日月作为主要嘅照明啦。咁至于灯呢就是、日月照唔到嘅地方，我哋靠灯去照啦，譬如呢个山洞之中暗室之中呢，日月光不能够照，就要借助灯，而日月灯明啊加埋呢就係、是、光明。所以呢佛智慧啊，佛以呢个智为光，咁所以呢日月灯明佛是以这个啊自得立名啦咁样。咁当时呢尊佛啊未曾出家之前呢就有八个仔。咁当时呢啊呢位日月灯明佛未出家前呢是一个国王嚟㗎。未出家前有八个仔，就是、八个王子。咁啊当时呢啊呢八个王子啊听到父亲要出家，咁啊后来呢就成道啦。咁呢都系啊跟随自己嘅父亲呢就出家。咁當時啊，有一尊菩薩 又如灯明佛座下有一尊菩萨，称为妙光，微妙的妙，光明的光。妙呢是指这个法身理体，不可说这个微妙的内证境界。光呢是指这个利他人这个波野智的代表，所以妙光呢有重体起用的意思的。咁啊，当时呢尊佛就对呢个妙光菩萨就讲呢个《妙法莲花经》，因为《妙法莲花经》呢通常都系佛在涅槃之前呢就系讲噶啦，系诸佛呢个度众生嘅本怀咁所以呢个当时呢尊佛同妙光菩萨讲完呢个《妙法莲花经》之后，呢个化缘尽呢就进入呢个涅槃。咁但系啦，跟随佢出家嗰八个小王子仲未成道啊，咁以后以边个为师呢？咁啊，当时呢八个小王子就以呢个妙光菩萨为老师。咁当时呢个妙光菩萨因此教化顺序教化呢八个小王子，令佢次第都成佛啦。当然咧系以呢个妙法莲花经去教化佢哋啦，次第成佛。咁而呢八个小王子之中，最细嗰个小王子即系第八个小王子最后成佛啊，称为燃灯佛而当时嘅妙光菩萨即是现在的文殊师利菩萨。咁大家都知道啦，燃灯佛就是为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受记的佛来的。释迦佛当时以释迦菩萨之身修行三大阿僧祇劫之中，第二大阿僧祇劫要尽啦，就遇到这个燃灯古佛。咁当时释迦菩萨个名称称为佢呢就是布佛以这个头发布于地上这个如同菩萨以这个头发布于地上，等这个燃灯佛行过因为他不想燃灯佛的相足是这个被这个泥污被这个水整污，所以变成以此功德令他能够速疾成就这个佛果。而当时燃灯佛就跟这个当时布法的菩萨即是我们的释迦佛的前身，就是受记这个将来呢你成道的名字就称为这个释迦文，即是释迦牟尼。所以当时八王子里面最少这个王子成佛称为燃灯佛，燃灯佛就是我们的老师释迦佛当年受记 的古佛来的。所以如果照这种讲法呢，文殊菩萨正所谓八代之首是八尊如来之首而八尊如来呢最小的尊如来最后成道尊如来就是呢这个燃灯佛，所以燃灯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因此文殊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九代之祖。所以由此可以知道释迦佛座下的菩萨之中很多已经是古佛再来，但是呢为什么他们来到娑婆世界协助释迦佛度众生，都是现菩萨或者罗汉或者其他这个众生的身上不现出这个佛身呢？因为一尊佛去化度这个一个佛土呢，讲出这个佛法跟十方佛的法一样。如果你有两尊佛就变成有两种不同的法如果两种法是相同亦都不需要两尊佛去讲如果你有两种法不同呢，那亦都不是佛法，因为十方佛所说的法原本是一样。正如你是主人家，你才是请到这个加拿大那个总理来家吃饭，他都你这个主人家所请的，他都是坐你旁边，他不会坐这个主家位，主家位是你坐的嘛。所以呢即使他方佛来到协助释迦佛成道都是现出菩萨之身，不会好像人家说他又是有什么真佛你又是什么假佛讲到又是佛中王佛中佛，没有这样东西的。如果这样呢这些做法呢就是明显的是吹牛了。所以文殊菩萨是释迦佛的老师，尚且呢现出这个这个菩萨的身上协助释迦佛宏法这样。那另外经教也都告诉我们听这个文殊菩萨他本身呢其实呢三世已经是有这个佛号的了，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为什么呢？即是说呢过去呢文殊菩萨成佛已经成了佛，称为这个龙种上佛，亦都称为这个大身佛现在呢称为这个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即是现在的佛号。未来成佛呢称为这个普见如来，亦都有人称为这个普现如来，能够有人忆持这个普见如来或者普现如来这个圣号呢，能够灭极重罪的，所以记得清清楚楚了样。所以文殊菩萨其实呢已经是这个九灯这个佛位的了这样。 经教有指证明啦，咁样。咁讲到呢个清凉山啊，除咗啊呢个山势清凉啊，亦都系咧啊有另一个意思系代表佢呢个清凉嘅。咁我哋以下咧就有另一段嘅典故咧，同大家讲讲，等大家了解一下点解就叫做清凉山。咁喺我哋中国啊，隋朝嘅时候咧，当时啊呢、这个五台山嘅北台啊呢、这个后半山呢、这个山谷嗰度咧，即系山谷谷嗰个位置嗰度咧。那個地方咁當時咧嚇係呢個當時嘅地區係稱為呢個梵士嚇嚇呢個地方叫梵士嚇嚇、啊、當時有一個啊當時有一個人啊住喺嗰度嘅當地人咧個名叫做張愛姓張啊叫做愛嚇呢、啊這個喜愛呢個愛咁呢個人咧平生啊非常之貪心啊又好食懶飛咁啊。你知啦，咁樣嘅人通常咧就難以維持生活，於是咧就去偷，就去拎，就去貪。咁有一次，咁佢咧咁啊去到呢、這個去到一個叫做龍池嘅地方啦，就揾到啲嘢啦啊，正所謂揾到啊，正所謂揾到偷到嘢啦，貪到嘢啦，所以你千年唔好貪啊，都係叫偷啊。咁當時佢滿心歡喜啦，偷到錢喎啊，正所謂咧唔需要勞力嘅，係咁拎翻嚟咧攞啫，拎啫，佢唔當偷啊，拎啊咁樣。咁喺歸途之中咧，突然間咧就狂風大作，啊呢個大風咧緊要啦，將佢一路吹咧，吹到呢個北台後山呢個山谷之中嘅山林之中，哇！呢個能夠將呢個人都吹到喐嘅嗰啲風幾緊要咧？咁當時咧，佢睇下，哇！上邊就高耸入雲呢個險崖啊，而咧腳底下邊正所謂呢個森林呢、這個絕谷啊，萬丈深淵。正所謂一失足咧，就必成千古恨，喪身啊！呢個斷崖之中咧，就著劍執翻上嚟啦。咁啊，但係當時咧，正所謂咧，屋漏啊兼逢連夜雨，天空之中咧啊，突然間咧啊，一陣陣嘅烏雲咧就係籠罩，將周圍嘅景物咧都遮得非常之陰暗啊！而且咧都睇唔清楚啊！再加上咧嘅氣温突然間驟降嚇、啊，當時啊呢啲冰雪啊。以及呢個寒冷嘅空氣咧，一陣一陣咁咧就湧上嚟。你睇下當時係幾咁可怕、幾咁恐怖嘅一個情況啦。咁當時呢個人咧，呢、這個張愛咧，佢處於呢種嘅絕境之中啦，佢就走唔甩，非常驚啦。咁當時咧，正所謂咧，死到臨頭咧，個人咧，正所謂有個説話啊，呢、這個點講啊？人之將死係其然也善嚇。咁或者係咁嘅情況啦，佢即刻咧就。良心譴責啊！覺悟到佢唔通自己嘅罪孽深重啊做咗太多衰嘢啦啊，害人啦，偷人啲錢啊，貪人啲嘢啊，搞到而家咧就遭天譴啊！咁啊冇辦法啦。當時咧就唯有誠心咧就懺悔，非常誠心去懺悔自己曾經所做嘅一切唔好嘢啊！咁啊乜嘢唔好嘢都要認啦，懺悔啦，而且咧。大聲啦！啊，又有啲嘅至心咁啊，稱重呢個大聖文殊菩薩嘅聖號啦，因為呢個五台山係文殊菩薩嘅道場啊。嗱，佢識念，正如佢有善根啊，你都唔好話鬧佢喎嚇。佢知道係文殊菩薩嘅道場啊，呢、這個證明佢有波野智，有佛性。咁但係咧，佢又去偷嘢啊，證明佢有無明。所以無明重嘅時候咧，佢去偷嘢；呢、這個佛性現嘅時候咧，佢有良心譴責啦嚇。咁啊，當時啊都冇辦法啦，你慚雲慚啦。那個葉已經熟了你就不走得你一走呢就跌下去呢就著劍執返上來的了、啊、人家跟你執不是你自己執咁啊在那裡呢就捱了一晚你說幾咁淒涼呢到第二天一天光哇為什麼這個烏雲已經散去了這個晴空呢就現前咁當時呢、啊、他就見到有一隻白兔仔在前面出現他、啊、跟著這隻白兔仔呢走下走下呢他就離開了這個險境了咁其實這件事呢是誰救他呢文殊菩薩救他但是佛慈悲佛菩薩慈悲都難到無緣之人如果他不懺悔佛菩薩都難以救到所以換句話說也可以說他自己也有度自己的作用所以一念懺悔、啊、菩薩就可以加持他那就這件事呢、啊、後人呢就寫了一首詩、啊、這首詩希望大家都記住、啊、你們呢就聽了先一會在休息時間 我就抄給你們他怎麼說呢迷你清涼山地獄悟時地獄即清涼雖知義法原無相不離當人一念章他怎麼解呢迷 沉迷嘅时候咧，正所谓你啊，正所谓呢个贪心咧，啊，将你嗰个觉性嘅蒙蔽，迷女啊清凉三地狱，本来清净嘅自性咧就现出呢个地狱，咩地狱啊？你话几苦咧？正所谓啊，啊上边啊万丈呢个悬崖，下边咧就啊呢、这个绝谷啊呢、这个呢、这个啊呢、这个深渊。啊！而且咧，左右都难行，周围又冻又黑，你话几恐怖咧？所以呢个清凉生地狱，误时啊，地狱即清凉啊！你肯忏悔，你咪觉悟咯，吓、啊、你自性啊啊呢、这个功德嘅显现咯，啊呢、这个啊忏悔呢、这个地狱咧啊，正我所讲呢种咁可怕嘅境界就变为清凉啦、啊，你得以解脱，所以你见到你唔系见到黑牛引路，你见到只白兔带路，白代表呢个白法系指呢个善法。咁解，虽知二法原无相，你要知道啊，二法呢个法咧，即系呢两样嘢啊，啊，正所谓呢个地狱以及清凉啊，呢两样嘢本来都系无相嘅，系由你嘅心所幻现嘅啫，啊，不离当人一念章啊，都唔会离开啊，你自己啊，呢个一念啊，一念就指你一心啊，呢个章咧系彰显咁解啊。罪恶啊，超章啊，德性亦都会啊，章呢、这个章咧系指系显法咁解。换句话讲咧，你心恶，周围嘅处境就会变为恶；你心善咧，周围嘅景貌咧就会变为善啦。咁所以咧啊，这个、呢个咧就系、是、讲出呢个道理啦。换句话讲啦，佛法就系呢个波野水，就系、是、呢个甘露法雨啊，就能够咧洗涤众生呢个心垢。所以咧啊，呢、这个清凉系指呢个佛法。而咧专以佛法教导呢个菩萨成佛嘅文殊菩萨所住嘅地方就称为清凉山，这个呢个咧亦都系有咁嘅意思咁样吓。咁、啊、讲到啊，啊我哋先话啊曾经提及过嘅呢个南无清凉山啊，或者南无五台山啊，金色世界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吓，嘛、啊、金色世界点解话金色世界呢？有很多人去过呢个五台山翻嚟话，都系啊同普通嘅山一样，唔系金色嘅。点解话呢个山系金色咧？咁其实呢个咧系有一定嘅意思。啊，我哋首先咧就睇睇如下呢段嘅典故啊，睇佢点样讲法啊。其实颜色呢、这个金色咧系一个啊象征啊，你自己啊睇唔到，系因为你嘅业障。如果你自己本身咧系一念清净咧，能够。同呢个菩萨嘅德性相应咧，你咧都系有机会啊见到啊呢、这个啊呢、这个清凉啊呢、这个金色世界嘅庄严嘅咁样啊。喺呢个文殊菩萨呢个记载之中咧，其中有一段咧系来自呢个宋朝。喺呢个宋朝啊，绍兴年间。咁當時有一個太尉，呢個係一個官銜嚟嘅，啊，係一個官位嘅名稱，佢嘅名叫做呂慧卿。咁呢個官咧，呢、这個太尉咧，佢有非常之好嘅學問啊，亦都係非常之精通呢個佛理嘅，啊，咁、啊、所以以前好多嘅蘇人墨客咧，啊，好多咧都係啊受到呢個佛法。佢曾經啊註釋過啊一部啊書啊，就稱為呢個《花嚴法界觀》啊，而且咧係出過一本咧。啊，叫做啊呢、这个新意解庄子啊呢本书啊，庄子啊庄周呢个庄子。咁啊有一次咧，佢出外咧去巡视嘅时候咧，啊大概咧佢啲因公事而出外啦。咁当时咧有多少呢个兴致啊？啱咧，佢就由呢个五台山啊到咗呢个五台山中台嘅地方咧，忽然间咧啊，正所谓呢周围咧都系有多个云雾咧就出现啦，而且突然间咧。行雷闪电落大雨，将整座山林咧都系震动。咁当时咧啊，呢、这个太尉啊，嗰啲侍从咧啊，都惊到周围想揾地方匿啊。呢、这个系人之常情啊嘛。咁样突然间落嚟啊，正所谓冇瓦遮头，点搞咧咁？咁冇几耐咧，你睇见咧有一样嘢出现啦。呢样嘢原来咧就系、是、咧，好似一条呢、这个苍龙啊，即系一条青龙咧就出现。啊！喺呢個雲霧之間出現啦，而露出咗半個身。咁當時啊，呢、這個女太尉咧啊，真係咧啊，呢、這個感覺非常之啊驚訝啦。咁啊，過咗一段時間咧，啊呢、這個天氣咧就稍為晴朗。咁啊，再睇睇又見到咧啊，出現喺自己眼前咧，就有一個啊細佬哥 这个小哥的造像，或者有时呢大家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图画之中都会见到的，就一个皮肤呢就很深黑色而他的头发呢就散开的披着自己的双肩的这个小哥出现。咁呢個細佬哥嘅身上呢，由腳至到呢個膊頭呢，都係纏咗好多呢啲蒲草嘅蒲啊，呢個蒲團呢個蒲啊，蒲草呢係一種水草啊，我哋中國人呢有啲人愛佢嚟辟邪啊，因為呢個蒲草一塊嘅葉呢好似一把劍咁啊，所以好多時候特別呢個五月節就掛啲蒲草喺門口話辟邪咁樣咁啊，咁啊呢個蒲草呢、這個細佬哥由腳至到肩膊都纏咗好多個蒲草嘅，咁唯獨是呢佢個右肩呢就係冇呢個蒲草嘅，就呢個裸露出嚟嘅。咁佢手上呢就揸住一樣嘢，呢個梵經甲，即係話呢以前呢個印度係用呢個貝葉作為紙張，就刻有呢啲經文啦。呢個經甲即係好似我哋诵經啊，譬如梵本啊，大梵本、中梵本、小梵本，咪就係兩個硬皮中間有風琴式嗰啲大概係呢類啦。咁當時呢這個小哥手上揸住一個梵經甲，咁當時呢就對住呢個太尉呢就係、是、講出如下呢句說話。咁佢話就請問呢位官員啦、啊、你到底睇到乜嘢呢咁樣點解你驚成咁咁點解驚成咁小哥都唔驚，你反而驚。咁當時呢個女太尉就講啦，佢呢個大概係我縮小嘅業障啦，令到我遇到呢個惡緣啦正所謂呢嚟到呢度這個地方，來到這個五台山，見不到這個殊勝的景貌，見不到這個金色世界反而見到這麼可怕的景象，行雷閃電落大雨可能是因為我的業障啦，縮小的業障啦。咁當時這個小哥你怎麼答，答得很妙，但是現在就沒有了，你見到這個可怕的景貌沒有了不知道你為了什麼要來到這個地方呢，這樣問他。咁當時呢女太尉就跟他說了，他這個我想來要拜見這個文殊師利菩薩這樣。當時這個小哥說，他說你要見菩薩做什麼問他。當時女太尉就說了，他說我曾經就看過這個花嚴大教，這個花嚴經，花嚴大教，因為花嚴經是佛成道之後所說的第一部經，當時能夠聽得懂佛所說這個花嚴經教的義理，這個圓頓大教的只有41位菩薩在這個甚深禅定之中才聽得到，所以稱為這個花嚴大教所以非常之深廣的義理。當時女太尉說的，我曾經看過這個花嚴大教花嚴經這個義理非常之深廣，所以想見一見文殊師利菩薩，大概因為他都知道文殊菩薩是大智慧見稱，令到希望菩薩呢啟發我這個能夠解悟這個經教這個心換句話說呢，我能夠理解這個經文之後呢，我就能夠作適當的瞻識這個瞻住這個瞻那個能夠流行於世間，令到在這個六道輪迴漫漫長夜黑暗之中的眾生有緣的都看到的看到我這個注解這個花嚴經這些資料這個發大心的人呢都能夠即時得以開悟，所以這個呢是無量的法布施，真是慈悲的。當時這個細佬哥聽到之後就跟他說，他說諸佛妙意諸佛他們的微妙的意旨的意義善信是理簡易明白這個以前的古德呢他呢當然呢亦都有很多個注解，好像這個十地這一品這個譯文來說呢只是幾張紙，但現在這些人呢就將這些佛經呢這個左解右解解成呢數以百卷去解，甚至呢有得越解越離譜，甚至呢將這個經教原本的義理都是歪曲了這樣當時這個女太尉聽她這樣說，但是你只是一個小老哥的你怎可以這樣讥諷以前這些大德呢，這樣人家起碼都能夠注解這個注釋這個佛經啊。當時這個小哥聽到他這樣說，你會怎麼答呢？他說這位大人啊這樣你這樣說就錯了。他說你要明白這個道理你來到這裡即是指這個五台山不要說是一個人即使是一草一木呢都無非是文殊大士的境界，主要就是看你平時是怎樣做人處事啦。如果你不執迷於這個事上 這個呢就是真文殊的境界了。這個呢他解得非常之好了，講得非常之妙了，怎能夠用凡情的思想來亂咁諗呢，咁樣他咁樣講。咁當時呢個女太尉一聽到呢，正所謂如夢初過，當下即刻就跪啦，你仲唔快啲跪，一陣間就走㗎啦，即刻跪地禮拜。咁當時呢個童子呢、這個小哥就現出呢、這個莊嚴嘅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個德相，騎住呢個金獅子呢，隱隱約約呢漸漸喺雲頭之中呢就係消失咗啦，咁樣。咁所以呀、女太尉亦都係因為將當時所見呢個童子呢、這個披著呢、這個呢啲草袍呢、這個樣貌呢是將它畫了出來就傳於世間。所以今天我們見到文殊菩薩像這個童子披這個袍衣，這個像就原出此處的這樣。當然正話菩薩開示大家，如果不迷執或者不執迷於這個事相，就是真文殊的境界，即是說正如六祖坛經講出這個道理，少一份煩惱你就多一份這個智慧，智慧不可以稱，不可以斗量，你不能夠去這個百貨公司買智慧，智慧亦都不能夠你自己無端白事地製造出來，智慧是從煩惱中而顯，少一份煩惱你就多一份智慧，換句話說，沒有煩惱根本顯不出你的智慧的。所以這個道理呢文殊菩薩亦都講出來了。去到這個清涼山，這個五台山，正所謂一草一木都是文殊菩薩的境界，但是為何我們見不到文殊菩薩所見的境界，只是見到我們的境界呢？見到草與木呢，是因為我們呢是執迷於這個事相，有執有我執，執著自己這個我，有法執執著一切世間的事物，包括這個佛法都不能夠呢妙用。所以呢就見到我們肉眼所見的東西，就見不到菩薩這個法眼這個佛眼所見這個境界，這樣。所以呢這個呢全部呢都是因執而有這個煩惱的，這樣。以下呢我們稍事休息，大概呢一兩個字之後繼續跟大家講解這個文殊菩薩這個五台山以及文殊菩薩這個德性。